今年是主改变我生命的第55周年，而真正带来改变的是神话语的启示。因此我选择了20个神所赐的主要启示。从我的见证开始，按时间顺序逐一分享。我们正在讲第11个启示，我定的标题是并非都是属灵的。你可能对此没什么感觉，我来讲一下它的背景。1968年我与主相遇，并对主火热。我曾在越南待过一段时间，并牧养过3间小教会，而且总之当时我在服侍，也已经学到了很多。这些我们之前都讲过，但我记得前往德州的柴尔德里斯之前，我一直在德州的西格维尔牧养教会。主告诉我是时候离开了。说来话长，长话短说，他吩咐我离开那里，并告诉我可以在11月1日后离开。我回家告诉杰米，刚一到家就看见院子里挂着出售的牌子。当时我们租了间房子，我走进去还没来得及告诉杰米这事，我说这牌子是怎么回事，他说房东太太来过，告诉我们必须在11月1日前搬走。很明显神在告诉我是时候离开了，但我们该去哪儿呢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总之说来话长，后来神带领我去德州的柴尔德里斯举行聚会。我想也许那就是神要我去的地方，于是我去租了一个场地。第一晚来了6个人，第二晚人数增加到10至15人，到了第三晚大概有30人参加，但也只有30人。我觉得反响并不算好，于是我打算前往另一个有机会服侍的地方。但那天晚上我们还在德州的柴尔德里斯，就在计划离开并前往下一个地方的前一晚，我做了个关于摩西的梦。梦见摩西对法老说让神的子民离开，但并未立刻看到结果，反而情况变得更糟。醒来后主对我说，就像摩西一样，虽然没有看到期待的结果，但并不意味着我没有差派你。他说你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去做。于是我开始祷告，并对主说，但是神啊，我已经来举行聚会了，如果你想让人们前来，为何不带领更多人来呢？嗨，这件事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也引领我得着了今明2天的教导，即并非都是属灵的这一启示。主对我说，倘若人们足够属灵，能听见我说，今晚就去某处听安德烈沃麦克的信息。他说他们若真那么属灵，能听见我这样说，我就不需要你来服侍他们了。他说这些人并不属灵，他们属肉体，你必须先以实际有形的方式接触人，才能在属灵上触及他们。而你只挂了个牌子等着人来。我认为如今多数传道人和教会都在犯这个错误，他们盖一座教堂，挂上某某第一教会的牌子，然后就等着人来。但人不都那么属灵，很少有人渴慕到主动去寻求主，但他们需要主，也确实想要主，也许还未意识到自己想要的是主。但人们所寻找的平安、喜乐和爱都借着主而来，而非其他事物，可他们并不知道。因此我们必须以实际有形的方式接触人。当神对我说这些时，那天早上我为之祷告说，神啊，我该怎么做？我感到主对我说要开始通过媒体触及他们，做点什么，去上广播电台。于是就在那天，我去了德州柴尔德里斯的西部乡村电台。一走进去，那栋建筑十分老旧，门廊上的地板，那是栋老房子改建的电台，门廊上有些地板都没了，必须跨过地上的洞，把台阶上的母鸡赶走才能进去。进去后，里面的人名叫伯雷尔·邦帕斯， 他是浸信会的牧师，西部村电台的负责人就是他。他们没有播放任何基督教节目，但他是个基督徒。我问他，我能不能做一档广播节目？他说，当然可以。就这样，我开始用磁带录制广播节目。当时我没有磁带机，只好向来参加聚会的人借了一台。而我们甚至连住处都没有，还住在旅馆，我只好去别人家，钻进壁橱，才能找个安静的地方，用小电容麦克风录制广播节目。这就是我广播服事的起点。这都源于主告诉我，并非都是属灵的，有时必须先在现实中触及人，做些事接触他们，然后才能在属灵上触及他们。你知道吗？我从1976年开始上广播电台，直到2018年结束，上电视则是2000年开始。所以从1976年起，我一直通过媒体服事，而我们事工中发生的一切以及触及人们的方式，都是因为我们在使用实际的方式，电视、电台、磁带、书籍、互联网，诸如此类的方式，我们使用实际方式接触人，从而获得属灵的回应。嗨，这大有能力，这不仅对传道人有用，也适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为获得我们所期待的属灵结果，必须做些实际的事。本周我会提供这本书作为更详细的补充教导之一。书籍的标题是《卓越》，它其实是但以理书的功课，讲述了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和但以理如何以卓越态度行每件事。我记得但以理书6章2节说，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，但以理居首位，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，免得王受亏损，因着但以理有卓越的灵。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，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。由此可见，但以理不仅仅是属灵的，他还有卓越的灵，他做的每件事都很卓越。回到但以理书1章，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在尼布甲尼撒征服以色列时，他们被尼布甲尼撒掳走，尼布甲尼撒屠杀了许多人。经文说他们那时还都年少，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被迫变成了太监。太不可思议了，那些人竟然阉割了他们。你知道吗？但以理有很多理由可以沮丧，但以理有各种理由可以摆烂厌世，然而他里面有卓越的灵。当他们服侍王时，王选中了他们，培养他们成为王的智者，给他们特定的饮食，还想给他们改名。沙德拉、米煞和亚伯尼哥其实并非他们的希伯来名字，他们本名是亚撒利亚，我记不起全部的名字了。那些人想给他们改名，想给但以理改名，给他起名叫伯提沙撒，但他拒绝了。可能那些人会叫他这个名字，但总之他们持守犹太人的身份，不吃国王规定的食物，因为那不合犹太教规，不符合犹太习俗。在肉身上他们保守着卓越的灵。嗨，这话一说估计要得罪不少人。有些人想在属灵上成为神所希望的样式，但在肉身上他们没有保守自己，体重超标，没有照顾好自己，他们窝在沙发里不动，行走困难，连走楼梯都会气喘吁吁。我不是在定罪你，但我想说的是，这并非卓越的灵。你不能局限于灵里，只在灵里做事，你还需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照顾好自己的思想，现实中也需要完成一些事。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拒绝在食物方面妥协，因此他们比所有照王命令而行的人强10倍。 但以理才能为王解梦。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接到命令，要向尼布甲尼撒所造的像下拜时，他们坚决拒绝。这些人身处异教徒的环境中，比我们现今国家的情况还要糟糕得多，却仍能兴盛发旺。这是因为他们有卓越的灵，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单单局限于属灵，也在现实中行事卓越。我告诉你，这是神对我说的话。他已成为我生命和事工的一部分，并不是说我做得很完美。我也有点超重，我没有定罪任何超重的人，但我正在努力。今天我称了体重，这是我两年来体重最轻的一次，所以我正在努力，我至少还要再减十磅。我并没有定罪感，也没有定罪你，但我想说的是，有些人认为一切都是属灵的，但肉身也要做出改变。经常有人找我祷告，他们超重50或100磅，胃部有问题，想让我为他们祷告。是的，神爱他们，没错，神想医治他们的胃部，诚然不是非得体型完美才能得医治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若你挂着一袋饲料来找我，我大半辈子都在用饲料喂马，我扛过50磅的饲料麻袋，若你腰间绑着50磅的麻袋然后来找我说我背痛，你能为我祷告让我疼痛离开吗？当然我会祷告疼痛离开，但我也要把那饲料袋从你身上拿开。阿们，是他造成了疼痛，并不总是属灵问题，有时只是现实问题。曾有人来对我说，他背部两侧疼得不行，睡觉时疼痛难忍，起身走动时没事，但每天晚上都很疼。他说，你能为我祷告吗？我说好，我会为你祷告，但是你平时喝多少水？我说，这听起来像是肾脏问题，原因是你没有喝够水。你猜怎么着？他便开始喝水，回来后说，嗨，就是喝水的问题，再也不疼了。有些现实领域的事你必须要做，并非都是属灵的问题，正如道路两旁都有沟渠。当我这样说时，有些人会一意孤行，认为一切都靠自己保重身体，他们不相信神的医治等等，倘若掉进这道沟里就会翻车。我亲眼见过一些人去世，他们也相信神已提供了医治，但却过于相信现实领域之事，把自己都交托给现实领域之事，他们对自然和草药之类的信心超过了对神的信心。我认为他们之所以去世没有看见医治发生，其原因就在于此，因为他们只相信肉身之事。但我也见过其他一些人，他们的信心在这边，相信医治，但却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这两者之间需要平衡。道路两边都有沟渠，想到达目的地就得走在马路中央。所以请不要把我的话极端化，并认为若你没有保重身体就觉得自己不配相信神，你就该放弃，并说我这样就是自己活该。不，你相信神，但同时也要双管齐下，有属灵的事也有肉身的事，二者往往交织重叠，并非都是属灵的，所以一定要看看是否需要在肉身上做些事。两天前我刚和一位传道人谈过，也许是三天前，总之他们为一个人工作，我不是批评他，也不会说出他的名字，但他们为一位传道人工作，这位传道人不允许员工承认财务需要，他们不能承认也不能宣传，什么也不能做，也不许委婉提示，他们拒绝一切，并相信神会超自然地带来所有资金。你知道吗？这听起来很不错。我甚至听说有人以乔治·穆勒为例， 乔治·穆勒生活在19世纪，他开办了孤儿院，后来那里收容了成百上千人。他为此写了一本书，其中谈到他相信神是自己的源头，并不是人，他不会去向别人要钱，还举例到他们曾坐在一起吃饭，却没有任何食物，但他们开始为食物祝谢，感谢神的供应。就在祷告之时，有人来敲门，一辆装载食物的卡车开了过来。他在书里讲了这个例子，而人们也以此为例。你瞧，别跟任何人提财务需求，但他们忽略了一点，即便乔治·穆勒不曾特别向人们要钱等等，但他确实有发送通讯简报，在简报中谈到孤儿院需要什么，需要多少食物，他会列出清单让人们知道这些信息。开卡车的人也读到了他的简报。从时间上看，这绝对是超自然的，我不是说这并非出于神，但你知道吗，这其中也有现实因素。我刚开始服侍时，与我刚提到的那人一样，我不会把自己的需求告诉任何人。可我们的情况非常紧急。总之，我做了个梦，梦里我在达拉斯，我认识的一位合作伙伴走过来问我，你还好吗？我答道，我很蒙福。他说，我知道你很蒙福，但我想知道事情进展如何，钱还够吗？有所需资金吗？在那个情境下，若不告诉他我的需求，就等同于说谎。于是我只好说，情况是这样的，我把需求告诉了他，而他居然对我生气了。他说，我是你的合作伙伴，神已吩咐我成为你的合作伙伴，支持你，而你却不告诉合作伙伴应该知道的信息。他说，你为什么不说？我说，我已经告诉神了。他说，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，引用了雅各书第四章的经文。总之我告诉了他，从梦中醒来后，我真觉得神在借此对我说，我需要告诉合作伙伴们。于是我写了篇两三段的简讯，我没有操纵人们，也没有哭诉，要是你不奉献，我们的电台就要关了。我完全没有这样，我只是说神吩咐我要告诉大家实情，让他们知道成为合作伙伴的所需信息，这是我们目前的需求。如果神对你说话，就来帮助支持我们。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，大概三四十年前。我想我们，我也记不清了，我记得我们邮件名单上共约有3500人，当然不全是合作伙伴，只是总人数，也有可能是5000人。我只写了篇简讯，也没附上回邮信封，我什么都没做，只是说我在遵行神的旨意，这是我们的需求。你知道吗，在给最多5000人寄信后，我们收到的奉献竟然达到了5.3万美元，头两周就收到了5300美元，这简直是奇迹。神告诉我，你知道吗，你要为大家提供成为合作伙伴所需的信息。有些观众正在收看这档节目，祝福了你，但你却从未奉献过。我不是在定罪你，你不是我的源头，神才是我的源头，但神会使用人。因此我对上周那个人说，你并没有求别人给我钱，而是你需要让大家知道进展。若人们足够属灵，能听主说，去把这笔钱给某某人，只有少数人能这样与神相通，但少之又少。很多人从我们事工或其他事工蒙福，但你从不回应，从不奉献，需要有人坐下来说，我们有需求。你不需要受人操纵，也不需要被定罪。你绝不会听到我说，要是你不奉献，我们的节目就要停了。我也不会乞求，我不是乞丐，但我的确会坐下来告诉人们，我们有需求，我们鼓励大家奉献支持。我不定罪别人，也不拒绝任何人。我们提供各种资料，这本书有建议的奉献金额。但你知道吗，联络我们的人中有50%以上从未奉献过一分钱，即便完全不奉献，我们仍会赠送资料， 这是建议奉献金额，而非最低金额。我们送出的资料不计其数，在送出超1亿份书籍 CD 和 DVD 后，我们便不再计数了。这还不包括我们网站上的所有免费教导。我没有操纵别人，而是在给予。我的心就是要给予，但我也知道，倘若无人回馈，我们就不能继续给予。因此，我们经常会说，这本小册是我们送给你的免费礼物，是合作伙伴们让我们能够免费赠送，既无批评定罪，也无操纵意味，只是让你知道赠送小册确实需要钱，是合作伙伴们让我们能够免费赠送，这只是简单参考。正因如此，神满足了我们的需求。我甚至记不清具体数字，但现在我们每月都会送出数以万计的小册、CD、DVD 等各种资料，每月送出几万份。无论奉献与否，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赠送。这之所以行得通，是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做这件事，神触动人们的心，他们便参与进来。我讲的这些其实很简单，但却意义深远，而且这一启示的应用范围远超我的事工或某个传道人，也适用于你和许多领域。一提起财务，有人只是求神从天降钱给自己，但经常说，你手所办的一切事，神必赐福。你知道吗？若你的手什么也不做，那么100×0还是零。有些人正为财务供应祷告，但却什么也不做。你说我只信靠神，那为何不做点什么？信靠神必赐福呢？阿们。时间不够了，明天我会分享更多这方面的内容。我想这会为你带来极大帮助。